政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9月10号到9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
新唐人中国古典五大赛落幕，诞生七位金奖得主。2025年9月14号，第11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国古典五大赛在纽约上周 Sugarloaf Performing Arts Center 进行了最后一天的决赛。经过4天的紧张比赛之后，大赛诞生了7个金奖、10个银奖、11个铜奖和23个优秀奖。新唐人总裁周世宇博士为金奖和银奖的选手颁奖，并向评委、选手以及他们的家长表示了诚挚的感谢。他说，你们的辛勤付出成就了这次精彩的比赛，感谢你们所有人，祝贺所有获奖以及参赛的年轻才俊。
神奇经历，大法神奇二三世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真实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得法几个月，师父就为我净化了身体。到了99年720，中共铺天盖地的打压，抓辅导员、教书，当地派出所警察找到我家，问我有书吗？我说没有，我一本没教。他们就走了，我告诉他们说以后别来了。从那以后，当地警察没再来过。99年720，我骑车去北京证实法，同修打电话说北京进不去了，回来吧。我就骑车去了天津。从那以后，很多昔日的同修在中共的压力下不敢练了。我想谁不修我也得修，我一修到底。从那一天我就发誓，一直到现在一天我也没有放弃。自己感觉跟不上政法进程，做得不好，所以一直没有写过稿。我想我要突破这一关，这次必须得把自己的证实法的过程汇报给师父。那是2023年底，我记忆犹新，当时我孙女儿过生日，从早起我就开始难受，晕头转向，我吐了好几次，业力来得很凶猛，几乎要坚持不住。孙女儿给儿媳打电话告诉了她妈，儿媳打过来电话问我的病情怎样，我说没事，可眼睛都睁不开了。我使劲地睁大眼睛，让自己的主意识要强，我求师父加持我的主意识，一次一次地发正念，向内找，找出了最近出现的怨恨心、不平心，还有讲真相时羡慕别人的心、色心等，一下子从大脑中反映出来。我想起以前同修过病业关时，难过不去，我帮着发正念，被善解的法。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，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，成为未来的生命。想善解的就离开我，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。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，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。将来我能够圆满，我会善解你们。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，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。我不清楚你，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。我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我一遍一遍地发着正念，清除各种执着心。从早上8点一直到下午2点，我一直没停。因我站不住，躺不下， 到两点时，我想我必须正念正行。今天是孙女儿生日，我扶着墙壁走到厨房，把晚上的一大桌子的菜做好。儿子他们也回来了，我回到我住的那边休息了一会儿，就练功。到第二天早上，我的身体一切恢复正常。有一次，我和几个同修出去讲真相，走到一个小区门口，看到两个姊妹一前一后的走路，走在后面的妹妹猫着腰，捂着肚子。我说：“大姐，怎么了？”她说：“肚子疼。”我说：“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佛法。”她念了三遍，她那个激动劲儿，喊前面的姐说：“姐，我好了。”她姐不相信，她说：“我真的好了。”她姐说：“天安门自焚是咋回事呀？”我给他们讲了，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电视台与610办公室一块导演的伟案，还给他们讲了江泽民诬陷造谣法轮功，并帮他们做了三退。疫情期间，晚上12点，我家孙女儿胳膊脱臼，那年冬天又特别冷，小区被封，医院也去不了，怎么办？小孙女儿哭个不停，我也没太在意，我想上上吧，就那么一抻一握就复原了。后来我想，大法弟子都有功能，是师父帮我化解了这一难，谢谢师父。自99年720以后，我不断的出去讲真相，发资料，多次有惊无险，都是师父在看护加持我走到今天，谢谢师父。我以后尽最大的努力做好三件事。
师父两次帮我化险为夷。作者：辽宁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回想这几年的修炼之路，我走得磕磕绊绊，精进实修不足，懈怠放松甚多。特别是看到同修的交流体会，越发惭愧，深感愧对伟大慈悲的师父对我的救度。修炼大法这么多年了，名利心、色欲心、争斗心、亲情、妒忌心等等人心还非常重。慈悲伟大的师尊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一再给我修炼的机会，两次帮我化解了大难。下面我将自己两次遇险的经过与同修们分享，望同修珍惜修炼的机缘，全力兑现誓约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。前年夏天的一天，我出差中午返程，由于天热疲劳驾驶，途中打瞌睡睡着了。轿车已近70公里的时速撞到路边比腰粗的半枯萎的大柳树，3米高的主树干已经半枯死，上面仅剩一个大树杈已经枯死。车被大树弹回有半米远，巨大的撞击把约有20厘米粗的树杈从树杈根部震断，整个树杈垂直落下，砸在后挡风玻璃，那要砸在天窗上，我和副驾驶座位上的人会怎样，不敢想象。巨大的撞击力又使这个树杈从中间震折，车身歪在公路边的斜坡上没有翻。巨大的撞击把我惊醒，这时才明白过来，出事了，急忙下车把副驾驶位的同乘人搀扶出来。同车人说是眼看着车离开车道撞向路边大树，来不及喊我，车就撞树上了。他还没系安全带，撞击使胳膊肘处发肿，去医院检查啥事儿没有，我一点也没有受伤， 车损严重，气囊出来了，防撞梁都折了，车报废了，说明事故严重。有同事说我俩都是有福之人，也有明白实修大法才遇险成祥的。我知道是自己的强烈的执着心被邪恶钻了空子，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，替我承受并化解的巨难。其实同城人也明白大法真相，支持大法修炼，所以也没有造成重大伤害，胳膊肘几天消肿好了。今年春季，我家建一个钢架铁瓦棚，在施工过程中，四米多长的4×8的镀锌铁方管一端从3米高处掉下来，正好砸在我的左额头上。当时我只戴一顶很薄的遮阳帽，咚一下砸得很重，脑袋一点不疼，铁管经脑袋一躺，砸在左肩头，很疼。随后肩胛有些发肿，干活都疼，4-5天才好。事故发生瞬间，我就明白自己的哪些人心才会导致发生这样的危险，是师尊替我化解的巨难，替我承受的剧痛。通过学法，我也挖掘自己的各种人心，决心在住世正法修炼中去掉它。同时也提醒同修，在修炼中我们只要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遇到什么关难，在师尊的呵护下都能过去。特别是提醒那些处于病业假象的同修，只要你心系大法，坚信大法，用大法的法理指导自己，只要自己有修炼下去的决心，师父不会轻易放弃的。是我们自己动摇了，甚至走向反面，才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的。师父不欠我们的，是我们欠师父的太多了。唯有精进实修，做好师父所要的，多救有缘人，才是对师父最好的报答。首次投稿，心里有很多感激，不知从哪说起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一次讲真相的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子韵。记不清那是哪一年了，我去某处办事，还是在单位请了假去的。当时是先到了一个农村的一户人家，之后又坐车去办事的地方，是一个小镇。到地方时已经是深夜快12点了，需要住宿。可是旅店就连地下室也住满了客人，我没地方住了，结果被安排和老板娘住一个屋里。当晚就我两人一个屋，她丈夫有事没回来，因为已经很晚了，我就准备马上休息睡觉，灯都关了。可是老板娘一点睡意没有，一直在和我讲她是如何信佛，家里人如何反对阻挠，他是如何抗争，又如何受了很多苦。他和我详细的讲了很久，开始我还没意识到怎么回事儿，后来一下子明白了，这不是有缘人吗？不是师父把我安排到这么远来救他吗？于是我就和他讲了真相，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常念有福报。他很痛快地答应了，并做了三退。就在他刚刚同意做三退之后，我就看到漆黑的屋子的上方出现一个大大的光圈，金光闪闪的，隐约觉得里边是师父踩在莲花上。我以为眼花了，揉揉眼睛，光圈还在，足有半分钟才渐渐地消失。我当时真是太激动了，是师父鼓励我呢。 大约是凌晨两点多钟时，他坐起来问我，那句话怎么念了，并在抽屉里找出纸和笔记下来了。此时我也到了该走的时间了。临别时，他大概是说我们太有缘了，一定记住我告诉他的，并依依不舍地和我道别。过后我想，这个人是有多大的缘分呢？师父把我派到这里来救他，我们的师父不落下一个有缘人呢，真的替世人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救度之恩。
一次超市购物，作者清汉。我推着购物车进入超市，顺手拿了一包抽纸，售货员过来给我推荐另一牌子的抽纸，我微笑着听他讲完，一边换成了他推荐的抽纸，一边问他是否听说过法轮大法好，是否做过三退。他高兴地告诉我，他有亲戚是练法轮功的，已经给他做过三退了。我问他要不要看最新的真相资料，他点头。我从包里拿出一份祝你平安，他装进了自己的口袋。往前来到卖牛奶的摊位，我把售货员给我介绍的牛奶放进购物车，顺便问他是否听过大法真相。他说经常有一位大姨来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都已经明白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往前走，一位女士的打扮吸引了我，天气不是很冷，她戴着一顶别致的帽子，她也看到了我，我们相视一笑。我说你的帽子很好看，她说我患有头痛病，风一吹就头痛，所以要一直戴着帽子。我说你听说过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句真言吗？她说我们一个楼的邻居叫某某的，你认识吗？他人很好的，他经常给我资料看。我说那太好了，明白真相得福报的，你常念这九个字，自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。他不停地点头。来到卖熟牛肉的地方，售货员是我多次给讲过真相的，我们打了招呼，我正在选牛肉，这时过来一位女士，要求售货员从一块大牛肉上切下一块好的给他，剩下的牛肉我知道是不好卖的。售货员的脸上有些为难，我说把剩下那块给我吧。售货员和那位女士都如谢重负，售货员高兴地去称牛肉了。我拿出一本天赐红符给那位女士，她立即打开看起来。售货员把称好的牛肉拿过来，她把书装进自己的包里，拿着牛肉走了。商品买的差不多了，我推着购物车准备去用真相币结账，路过卖凉菜的地方，售货员冲我喊法轮大法好，他是早已明白真相的。卖粮食的售货员也远远地跟我点头打招呼，他有亲戚得了癌症，修炼大法后好了。这时一个售货员拿着一瓶酱油来问我要不要酱油，家里正好缺酱油，我竟然忘记买了，我感谢他提醒我，并给他讲真相，竟然又是一位明白真相的做过三退了。回家的路上春光明媚，微风和畅，我心情愉悦，为众生明真相而高兴，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明白大法真相，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，选择光明美好的未来。
空调和电饭锅自动修复，作者舒云，大陆大法弟子。今年盛夏的一天，丈夫在家里开着空调睡午觉，被热醒了。我感觉是空调制冷效果不好， 去外边一看，发现空调不滴水了，就给商家打电话。商家说可能是坏了，要修的话得几百元钱，可以与售后服务部联系。我想几百元也得赶快维修，天气热到40来度，没有空调降温怎么行？就给售后打电话，请他们来维修。售后说现在他们很忙，等一会才能过来。打完电话，我想起自己经常看政见网上同修写的万物有灵的文章交流，我家的空调也是一个生命，是有灵性的。受此启发，我就去给外机讲真相，告诉他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，一定会有福报。你能来到大法弟子家，每天都能听法，说明你与大法缘分不浅。今天你出了故障，希望你自己修复归正吧，不要耽误大法弟子的宝贵时间，用你自己的方式证实大法的超常吧。等了几分钟，外机还是不滴水，我就又给售后打电话催促。讲着讲着，忽然感到一阵凉风吹来，我就到外边一看，啊，外机滴水了，空调正常了。两个多月过去了，一直到今天，我家的这部空调都很正常的工作着，谢谢师父。电饭锅好用了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我说一说我家的电饭锅。我家在十年前买了一个高压电饭锅，当时买的时候还挺贵的，特别好用，功能也齐全，一直用到现在。前几天开始往锅底渗水，而且除了煮饭外其他功能都不好用了，孩子就说换一个吧。用了这些年了，我想好像还没给他讲真相呢，我就跟锅沟通，你来到我家就是缘分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一个好的未来吧。过了两天，我在煮饭的时候就试着按一下其他功能，结果一切恢复正常了，所有功能都好使了，简直太神奇了，他真的听懂了。以前看过同修写的万物有灵的文章，我想也应该把它写出来，证实大法神奇超常。
修炼的一点感悟，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在去执着心的时候，感受到每当发现自己有什么执着心的时候，首先会在心里排斥它，然后思考一下该如何做才是真的不带有这个执着心了，一定要想通想透彻了，然后在行动上去坚持做到，这是其中一次的做法。在过程中，如果真的想去掉这个执着心的话，就下自己最大努力去做，师尊的启示、法的提示都会有，心里要时刻想着按着法去做，因为就是在大法中修炼嘛，所以前提必须是按着法，不带有自己的观念和因素。我自己在发现有这个执着心的时候，是想必须要把它全去掉的，所以会不光只在这一件事上去掉它，而是继续找，找所有能表现出这个执着心的地方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在一丝一念中，非常非常详细的找到，一点点的分析，全找到，并要求自己必须做好，必须去掉它，然后再往深层次挖，直到从本质上，从产生这个执着心的本源上去掉它。说起来就这么几句，过程是非常艰辛，非常漫长的，甚至是无法形容的一个过程。其中的困难、干扰，不去实地的去做，是体会不到的。其实我们只是在人这儿做而已，实质的那些全都是师尊在做，在不停地提醒我们，在实质地去掉那些不好的东西，并且不停地升华我们的境界。我们自己是去不掉那些深层的因素的， 所以去执着心的坚持过程，也不停地感悟到师尊的给予，无以回报，越修越更敬师尊，并且发现自己如果真想修炼，真想完全去掉一个执着心，能付出多少就会去掉多少，一直去，主动去，会很快就完全去掉一个执着心的。想一次去掉是不可能的，真感觉像巨山一样，甚至更硬更难，但自己主动并拼尽全力，那还是不一样的，去掉的是很快的。修炼全看自己怎么做啊，干扰时刻都在，丢号时刻都有，全看自己的意志，只要下定决心，脚踏实地的真修实修，师尊在时刻帮着弟子，真想修真的不难，但自己不尽量时时拼尽全力，不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，那还是不行的。其实我们付出多少，用再大的力量，也都是为我们自己生命的升华在做。仔细想想就会明白了，光是在思想上认为发个念就把执着心给去掉了，在实际上行动上没有去改变，那基本上是去不掉那个执着心的，总去总有。真正完全去掉那个执着心，在我个人体会中会感受到，再有什么与这个执着心相关的事情发生，会感觉与自己没什么关系，非常坦然，甚至没有任何感觉，知道怎么做是对的，只会按照对的去做，好像与那个执着心隔着墙一样，互相毫不相干。比如有人突然在大庭广众打我骂我，自己会感觉像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，甚至还会发自内心的关心对方，希望自己能帮到对方。面对其他人的眼神神态，根本没有任何感觉，只想着怎么样是对别人好的去做，自然而然心如止水，一转眼就把这个事儿都忘了，根本不留痕迹。这只是说出一点儿，整个过程需要每个修炼人自己去体会，然后继续努力去下一个执着心，越去越感觉不难，但还有其他情况，那需要每个修炼人自己去按着法去修了。随着执着心的去掉，感到自己越来越清醒，逐渐的在睡梦中也能把握好自己，非常清醒。那个时候，神通自然知道该如何运用正用。神通在人世间千万要正用，谨慎的用。在坚持并全力去修的过程中，感受到师尊早就在法中全讲了，非常清楚，但自己不去真修，还真看不到。越学越信，越修越领悟更多的真理，体悟不同的状态，玄妙不可言。如果有需要交流，请同修们写出文章来，我们一起在文章中交流，请同修们急于互相交流，也许就这段时间能有交流的机会了，请补充指正。
挖出怕心的根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凤。最近发生了一件事，我看到了自己以为修下去的执着心还在，而且还连带着许多衍生体。我认为这是学法不扎实，是不实修所致。事件的过程是，同修 A 给同修 B 用微信兑换了现金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同修 A 被警察找去了解情况， 我认为同修 B 的手机可能已被监控了。当同修从警局回家后，就给我打了电话。我意识到这电话可能存在着不安全的因素，怕、怨的心和负的思维都冒出来了。在与同修交流过程中，同修说，正法已经走到了今天，发生在你身边的每件事能是偶然的吗？向内找吧，看看你有什么心。我冷静了，学法后我问自己，已在风风雨雨中走过多年，你怕什么？怨从何来？仔细查找，还是没想明白。我求师父加持弟子，找到这些人心。在次日清晨发正念时，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，你怕被迫害？怕被迫害？发完正念，我顺藤摸瓜往下找，哎呀，我怕的东西太多了，怕麻烦，怕吃苦，怕付出，怕被干扰，怕承担，怕承受，等等等等，诸多的怕，根是什么？在法中，师父是这样开示的，因为你一害怕，就是恐惧心，那不是执着心吗？你的执着心一出来，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？越害怕，就越像病似的，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，让你接受这次教训，从而去掉恐惧心，提高上来。引自转法轮。找到了，都是我的怕心勾来的鬼上门，特别是怕被迫害的心尤为严重。我认为凡事小心谨慎没错，常人中还有句老话，小心使得万年船。但我是修炼人，应站在法的基点看问题。师父说，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，引自红银威德。我是大法徒，怎能怕那些邪恶呀？这是天大的笑话，而且还变异出许多怕的生命。这些心都是围绕着我怕受到伤害所生的安逸心所致，是为我为私的。而师父要求我们在法中修成先他后我，无私无我的大觉，我差得太远了。再说我的怨，张口就是怨的老毛病，这些年我也在修，可是关键时刻还是往出冒。平时对某一种事看不惯时，总是站在自我的角度去评论，此事应该这样做，不应该那样做，来指责别人，抱怨别人，这做的不好，那做的也不对，来强调我对，我有理，我正确。最根本原因是不想放弃自我，维护自我不受伤害。其实这是显示心、妒忌心、自以为是心所致。师父告诫我们，我还要告诉你们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。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，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，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。引自《精进要旨》，佛性无漏。师父的法像炸雷一样，瞬间劈开了我的这层人壳，我清醒了。二十几年的修炼还是在旧的法理中打转，不修去思和我，怎么能从人中走出来？怎么能从旧群体束缚的环境中脱胎出来？不能走入未来，何谈跟师父回家？我知道在修炼中所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是对着我的人心而来的。学法中也知道师父对弟子的要求，可是我没实修。师父说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就得在常人的环境中修炼自己，磨练自己， 逐渐地把执着心、各种欲望去掉，引自转法轮。而在生活中，我没有做到一言一行、一思一念，用法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在很多因素能触碰到人心时，就只有我了。没有认识到每个人生命的特性不一样，修炼状态也不一样，表现出来的人心也不同，执着的东西还不同。我们要善意地指出别人的不足，去理解、包容，而不是指责。修炼人有法在指导，有师父在管着，更不能按我的意愿行事。我认为他们不是我，他就是干扰我同化法的变异生命。我求师父加持弟子，彻底销毁思与我、怕与怕心所产生出来的一切变异生命，彻底灭尽。我运用师父给予大法弟子的神通法力，默念师父正法口诀，看见在一个山洞里火光冲天，黑烟滚滚，炸死许多蛇、乌龟、鱼、黑衣人等等形状各异的邪恶生命，最后将他们全部灭尽。通过这件事，我再次认识到，在矛盾与心灵冲击时，哪怕你觉得多么的无辜、有理，哪怕心里再难过，也要静下心来找自己，不逃避、不掩盖、不隐藏、不狡猾，勇敢面对，不被人理与人情所带动，跳出我，不找借口，不向外求，就能看到自己的执着。我知道了，这是师父看我执迷不悟，利用此事敲醒我，给了我一次向内找的机会，给了我一个提升自己的机会。最后用师父的红银与同修共勉，人觉之分，何为人？情欲满身。何为神？人心无存。何为佛？善德俱在。何为道？清净真人。引自红银。叩拜师父，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。
重视小事，真修实修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有同修出现好像病业症状，大家都帮助向内找，找到一些方面的执着，但迫害解体的比较慢。借此和同修交流一下认识，主要有五点。一、有求于改变。向内找是为了在法上提高，不是为了邪恶不迫害。在法上真的提高上来了，没漏了，邪恶自然解体，迫害自然解体。老师不自觉地用症状的表现来衡量，这是有求于改变，等于在承认邪恶的迫害，在迫害中反迫害。一丝一念都不承认，都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、一切迫害，以及和旧势力签过的一切约。哪怕是我们有没有去掉的人心执着，也不允许旧势力的迫害，连旧势力的参与都不允许，连旧势力的存在，他的一切表现都不承认。我们只听师父的，只按法的要求做。但迫害的出现反映出了我们还有让邪恶钻空子的地方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真修实修，真正的在法中改变自己，修好自己，不给邪恶下去的借口，才是根本。真能把一切都交给师父，放下生死，那就会改变，一定的。关键是真能放下生死，把自己无条件的交给师父，无求而自得。第二部分，没站在修炼人的角度说话，习惯于用常人的概念说病业迫害，问他怎么了，他说脑梗，他自己知道是迫害，但还是很习惯的那么说。 这个问题师父有明确的讲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可有一天他一下子好像得了脑血栓的症状，一跟头栽在那里，觉得不会动了，好像四肢不灵了，送去医院抢救。师父用的是好像得了什么什么症状，觉得怎么怎么样了。在我现有层次认识，师父直接就告诉我们，这些都是假象，都不承认，都否定。修炼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有些同修表现出的好像什么病业的症状，自己也知道是邪恶的迫害，但还是不太注意用符合法的认识表述，习惯于人说话的习惯，有些习惯性的说话也可能就成了邪恶钻空子的地方。你说他是啥，他就说你承认他，说你还在用人的理认识问题，说你的观念还没彻底转变过来，那他可能就钻空子作恶。第三部分，放下生死，无怨无执。师父在洛杉矶时法会讲法中说，这时只有两种选择，或是去医院放弃过关，或是把心一放到底，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，无怨无执，去留由师父安排。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。这里容易忽视的是无怨无执，很多同修在过病业关中能放下生死的去面对，但在长期的磨难中，不自觉的就会冒出一些怨，冒出一些执着，出现一些心不正的表现，给邪恶加长加重迫害制造了借口。这个不自觉中有思想业、人的观念、外来信息，尤其是邪恶给强加进来的信息，旧世里的很多细腻的安排，甚至是下世前签过约的安排等等等等，看似不自觉的冒出，其实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旧世里安排的，这一点可不能糊涂。第四部分，对小事重视不够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，你不要往大处想，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，对法很坚定啊，可是呢，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，邪恶会钻空子的。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，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，因为修炼是严肃的，是无漏的，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，虽然小，你长期都没重视过，那就是事了，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。同修帮助找的问题大多都是大的方面的共性的问题，很多真正的那些影响自己心性的小事，其实只有自己知道，而且很多都是习惯性的东西，自己可能也没当回事，很多生活中的事真的很小很小，比如什么买菜不自觉的过分挑拣，和营业员不自觉的计较，习惯于看爱人的手机上是不是有了新异性，对看不惯的人老想说两句，葱姜蒜老是想吃两口，饭菜老觉得不合口，不看两眼手机总觉得缺点啥，说话高声大嗓，不顾别人的感受，发个小脾气，甩个小脸子，使个小性子，占个小便宜，等等等等，多了去了。事是真小，但反映出的是修得不扎实，心性上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真正的提高上来，很多的时候还习惯性的受习惯支配。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，东西我可以给你们都统统拿下去，但是养成的习惯你们一定得去，一定得去，一定得去。我们在人中表面上和人一样，很多很多的小事都成了生活中的习惯了，不注意很容易习惯性的混同于人的思维、人的理念、人的不良习惯，很容易不自知不意志，但邪恶看得可很清楚，因为那都是他们安排的，他就在等着引导我们这样，他好下手迫害，所以我们只有按照法的要求，从一点一滴的小事上严格要求自己，才能不给邪恶可乘之机。第五部分，小事也是旧势力的安排。 师父在《关于复元神》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讲，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，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。生生世世的一切都是旧势力安排的，包括那些所谓的大事小事，千百年骨子里形成的人的那些观念，那些习惯都是旧势力安排的。修炼没什么大事小事，就是心性有没有真正的提高上来。你哪个地方没真正提高上来，哪个地方就是有漏的，那就有可能是他迫害的借口，因为那些都是他们安排的，他就在那儿等着你，在那些小事上不重视，不当回事，他好下手，毁我们，毁众生。师父在经文清醒中讲，作为学员，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。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，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。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，又时时伴随你们的聚观聚难。所以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无漏的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迫害，才能不给邪恶迫害留下任何的可乘之机。所以在解体好像毕业症状迫害上，既要重视大的方面的精进提高，同时也不能忽视在小事上的严格要求。就按照师父的安排真修实修自己，从法理上，从观念上，从具体实修上，一点一滴上，把全盘否定旧势力落到实处，逐步让邪恶无空子可钻，迫害自然就会解体。个人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传统文化背后有神界，作者走正道。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，神传给人的半神半人的文化，对人真正有益无害的文化。神给人规定了明确的做人标准，如仁义礼智信等，能叫人感受到顺应天理做好人得福报，违背天理做坏人遭恶报之外，还通过神迹的方式启迪与增强人的善念，引导人善念善行。正见网刊登过一篇文章，万峰改掉坏脾气，家和万事兴，讲的是清朝中期苏州陆直镇有一位姓万的老人，称呼为万峰，性情十分暴躁，常常对妻子翻脸，儿媳若是犯了错，他则非打即骂，儿媳很怕他。某年的大年初一，万翁喝了酒后回家，他家住在一条简陋的巷子中，在万翁进入里门时，忽然看见一个红衣女子在前面缓缓前行。万翁的左邻右舍中并无此人，他心中有些呐喊，就紧随其后。片刻后，他看见女子推开自家房门进入屋内，他疾步跟随，但只看见自己的妻子和儿媳在厨房中忙活。万峰忙仔细查看房内各处，都没有发现女子的踪迹，他心下大为震惊和疑惑。之后万峰夫妇一同坐下共进晚餐，忽然传来一阵清脆的响声，原来是儿媳不小心失足，将手中装菜的盘子摔碎了。儿媳向来十分畏惧万峰，此时面如土色，浑身发抖，等着挨骂。谁料这时的万峰毫不在意，还让妻子帮助儿媳收拾，并让儿媳坐下一同用餐，而且故作欢颜让儿媳安心。儿媳不知为何万峰会改变态度，心下仍是惴惴不安， 强撑着吃晚饭，马上收拾碗筷去厨房。万翁让妻子拿着蜡烛给儿媳照亮，待妻子刚回到屋内，又听到厨房传来清脆的响声，紧接着传来儿媳在厨房里的哭泣声。万翁快步走到厨房查看，才知道是儿媳在锅中洗碗碟时不小心失手将碗碟和锅都打破了。万翁极力安慰儿媳，还笑着说，这口锅已经用了很久，也该换了，并让他不要太在意。儿媳想不到万峰会如此反应，感激涕零，侍奉公婆更加恭敬谨慎。三天后，万峰又看见那个红衣女子开门飘然离去，他追出去观瞧，看到她进入了邻居薛家。第二天就听见邻居家的哭声，原来昨晚薛氏与丈夫发生口角，五更时分自缢身亡了。万峰这才明白红衣女子是鬼不是人，自此万峰痛改前非，脸上再无严厉之色，口中再无急躁之言。一年多后，在外经商的儿子回来了，因为其所置办的货物正赶上价格上涨，所以赚了一大笔钱。从此后父子二人共同经营生意，家庭和睦。没过几年，万家就成为当地数得上的富裕人家。这是神迹展现给人带来福报的神奇故事。小时候听奶奶讲过与上文类似的故事，一个老奶奶晚上正在熟睡中，突然听到厨房里传来说话声。那时候的人生于中共串政前，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，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不会大惊小怪。老奶奶认真听他们说了什么，一个人说明天这家的儿媳妇干什么什么都不顺，老婆婆会辱骂儿媳妇，儿媳妇晚上会上吊自杀。就这句话老奶奶听得很清，两个人再说了什么，老奶奶迷迷糊糊又睡着了，就不知道了。第二天儿媳妇做好饭给婆婆端晚饭，结果连饭带碗掉在地上，儿媳妇也莫名其妙，又怕婆婆责骂。婆婆听到声音到了厨房，和颜悦色劝儿媳妇，饭碗掉地上有原因，没事，再盛一碗就可以了。要蒸馍了，儿媳妇去劈柴，没劈几下斧头把折了，婆婆劝她没事，等你公公回来再安个把。那一天儿媳妇做什么都不顺，蒸馍馍馍不熟，端锅锅底掉，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。每次婆婆都和颜悦色的劝说，宽慰儿媳妇的心。那天晚上儿媳妇没有想不开，也没有上吊自杀。我听到这样的故事，我没有抵触心理，很自然地接受了故事中要表达的意思。神在启迪人用善念善心对待身边的矛盾，就能化解危险。遇到矛盾，人都想能和平解决，皆大欢喜。但是在中共党文化的毒害下，中国人已经不会用善心善念对待了，用的是假恶斗的办法。你恶，我比你更恶，你不讲理，我比你更不讲理，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与痛苦。这本来是中国人应该有的心态，却被中共的党文化生生地截断了，被灌输了无神论、进化论与斗争哲学，害中国人不浅。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被这样毒害着，当今的中国人应该学会反思了。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，诋毁真善人？中共为什么跨国迫害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神韵艺术团？为什么国内还在迫害讲真相救人的法轮功学员？法轮功学员讲的天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，有没有道理？只要去认真思考与对比，一定会有符合天理的正义选择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